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黄亚生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他研究中国经济的书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与国家》《售卖中国》《改革年代的外国投资》等，都曾引起极大的反响。他的新书《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ast》将在今年八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天我们请黄教授专门来讲一讲他这本书，特别是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亚生你好，你在书里说过多的专制稳定是有害的，而且这个结论不是基于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是基于中国自己的历史。你能不能简单的谈一谈你为什么想要写这本书？这本书是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大的问题？
这本书的话呢，首先是我花了很多年时间做研究做写作，它的回答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怎么解释中国的失败的方面，怎么解释它成功的方面，是吧？就是说明显的，我觉得中国的这种经济发展也好，政治发展也好，我们不能用一种片面性的单方面的视角去给它做判断。美国也是这样，我觉得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子。我觉得大部分的中国历史学家或者是中国学者的看法，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历史上是一个高度稳定的社会嘛，是吧？在70年代末，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是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这种高度的稳定。但是呢，你如果把中国的历史去做一些比较细致的这种数据的研究哈，不是这种叙事的研究，数据的研究，你就发现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直就是这种高度的稳定。一般大家认为中国的历史高度的稳定是在秦朝建立以后就形成，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我并不说非得是说我的观点了，这也有历史学家也有这种观点，就所谓就是说唐宋过渡，是吧？在那之后其实中国才是一种高度的这种政治和社会稳定。那么呢，就是你也可以说这是中国的制度的优越的地方，因为它高度稳定嘛。这本身如果你要是一个非常喜欢稳定的人，你就认为这是它成功的地方，是吧？但是我的这本书揭示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在它恰恰是在它高度稳定的时候，它失去了它的这种技术发展的动力。
你这本书的 East 就是 EAST， 其实不是东方的起落，而是 EAST 起落，也就是这个 Examination, Autocracy, Stability and Technology， 也就是科举考试、专制、稳定、科技这四个英文词的首个字母的缩写。科举是你贯穿全书的重要线索。你认为呢，科举的发展让中国的帝国政权能够扩展其规模，也就是 Scale，同时也让中国更加同质化，缺少多样性，也就是 scope。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说科举是怎么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
这个科举的话呢，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种创新，一种发明。它就是在现代科技，在前技术时代，它能够统一思想，这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它不光是统一思想，而且它是阻止了新的思想的产生和壮大。就是说你要看这个西方的这个社会的话，西方的社会直到民主的出现之前，西方社会是除了军事征服以外，它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工具来统一人的思想的。而科举它能把这件事情做到，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当然它有很多的害处坏处了，这个一会儿我还会
提到。在西方的这个它宗教，这个基督教这个不算吗？
基督教你看天主教它在一个时期是占有这种统治地位的，但它没有能够阻止其他的思想出现，是吧？比如清教的出现和自由主义的出现和启蒙的这种出现，是吧？从这点意义上来讲的话，它虽然是非常强大的，但它远远比科举来讲的话，它没有能够阻挡其他的思维方式的诞生，是吧？从这点意义上来讲，它就是绝对没有科举制度这么强大的，这是第一。第二，你看这个西方的这个天主教，西方的天主教它没有能够使西方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体制，是吧？来什么有英国啊，而且英国后来退出了这个天主教，是吧？然后有德国，德国后来发展了清教，是吧？那有意大利、西班牙，当然一直是还在天主教的底下，是吧？就是他没有能够阻挡其他的思想出现，也不能够重新树立一个罗马帝国，是吧？就是单一的这种政治体制，是吧？
对，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 是科举制度做到的，是吧？科举制度它能够，我把科举制度想成是一种工具啊，就是说它这种工具能够是重复使用的工具，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平台，就像我们现在在做对话用的是这种互联网的平台一样，它是具有这种平台的这种巨大的这种有效性和 power， 就是它的这种力量，是吧？这个的话是我觉得是天主教是不具备有的，是吧？它能够给中国培养出这么多官僚的人才，使中国的疆土从秦朝汉朝发展到清朝，清朝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疆土面积最大的一个朝代嘛，是吧？这也是不得了的嘛，是吧？在没有现代的通信工具，没有这个道路，没有火车，没有飞机，没有电话什么什么的，他能统治这么大一个国家，用同样一种思想去统治，是吧？我想不出任何，当然也许别人会说有另外一种东西能够使中国变成这种这么强大的一个国家，但是我想不出来啊，我想出来就是科举。
我挺喜欢你这本书，因为它回答了一些我一直以来都思考的问题，比如说，或者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比如说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形成可以制衡皇权和政府的民间社会，为什么那个中国的文明发展的那么早，而且曾经那么辉煌，但是最终科学和艺术都没有发展起来。
这里头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就并不是中国没有伟大的艺术家，没有伟大的画家，
当然 有,、
有，但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团体在中国是没有发生的，这跟西方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我在讨论科举制度的时候，我非常重视它科举制度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除了这种皇权的这种制度以外，它几乎打击了所有其他的别的团体，是吧？包括商业团体，比如说像欧洲它有商会，有商业团体，英国和法国都有这种学术团体，是吧？
嗯，
那可能艺术团体也有了，我不是特别的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还有那种 trade 那种的，嗯，
就它英文叫 guilds 是吧？就是 merchant guilds 啊，在中国几乎是没，哎，几乎是没有出现。知识分子，比如英国和法国都有这种学会是吧？就 academy， 我们现在用的英文字叫 academy 是吧？中国的有一个翰林什么什么学会。但是就是成立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而且后来到明朝的时候，它基本是一个政治团体，就变成一个政治的这种工具，而且大概也就几十年的历史就崩溃了，是吧？这是科举它能够维持皇权的稳定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啊！它就把你皇权以外的所有的这种权力中心都给你破坏掉了，是吧？或者是没有让你发展壮大，是吧？因为在古代的话，你要是发展一个政权也好，发展一个团体也好，发展一个公司也好，你没有别的东西，就是人，就是人才嘛，是吧？所以他科举他把所有的最高的人才都垄断到皇权底下。那我是一个 NGO， 我是一个我比如说我要想成立一个什么什么独立的政党什么，我根本就没有人才嘛，是吧？就是所以就是说，我就用这种简单的这种推理方式来去说明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能够有任何一个团体强大到可以跟皇权竞争的这种位置啊。
你在书里面提到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学者何炳棣认为科举带来了上下阶层的流通，给普通人带来了公平竞争的机会。现在很多人呢对这个公务员考试和高考的看法也是一样的，觉得现有的模式已经是最能带来公平的方式了。但你的书里又说，就是说写到科举其实是消灭了其他的流通渠道，从而阻碍了社会发展。
对，
你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你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说你刚才说我们不要把这个高考和科举等同，但是他们最后达到的效果是不是其实有一点相似呢？
它有相似的地方，但它确实是不能给他们同等的这种做出同等判断。巨大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当然就是说中国的高考的话跟美国的高考又不太一样的地方，咱们就先说中国的高考。它中国的高考跟科举它形式上可能是很像死记硬背啊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这个我是充分认可的。就是说你可以说在这点意义上来讲，中国的高考是过去科举的一个延伸，虽然题目上什么等等，就科目上增加了很多 过去没有的这种科目，这也是正确的哈。但它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所以这就是我不同意何炳棣的这个看法，就在这，就他讲的没有错，但是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流动性的话，他把它讲成社会流动性哈，我觉得他讲的是政治流动性，就是在政治体制里头你有这个流动，你本来是个农民，哎，你考中了以后，你可能就变了一个县官，或者变成一个什么什么官员，是吧？他是在政治体制里面有一个上下流动的这么一个创造的这么一个条件和平台，是吧？但是问题是中国古代只有政治流动了，
对，
是吧？你不可能去做一个公司，是吧？那公司可以做得很大，甚至像在美国的这个历史上来看，公司在英国的话，很多大的公司它就可以代替，在有些地方代替皇权，是吧？或者是执行皇权的命令，他比如他去探险啊，什么什么等等的，就是皇权就委托他的这个去做这件事情。美国其实就是这样子嘛，很多他是都是私人开发的，是吧？
嗯，
那在中国的话，他完全阻止了这一类的流动，商业的流动，是吧？也阻止了知识的流动，是吧？你不可能在中国，你就作为一个独立学者，你就可以取得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就是你作为学者本人本身，而不是作为一个官员学者，是吧？可是你在法国，是吧？在英国，不光是学者可以独立于政府，而且他可以公开对抗政府，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西方的这个像德国，他们也采纳了中国的这种科举制度的这种制度。但是呢，我在书里也讲，就是西方他的这个科举制度的话，或者叫公务员制度，它是所有很多很多的流通的渠道之一哈，而不是是唯一一个。中国它只有这一家。那我觉得中国现在的话也不是过去科举那种情况，是吧？你即使是考上北大，你毕业以后你不需要非得去做官员嘛，你也可以去创业。嗯啊，你也可以出国留学，你可以做教授。当然这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啊，你去做创办公司，这公司本身是不是会被政府控制，是吧？这个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更多的题目了，是吧？
你在书里面还提到说，这个 GDP 往往是重要的地方官员的考核指标，这使得有的那个地方官员为了 GDP 做出了很多的短视的行为，比如这种庞大的公共设施的建设，还有这个河南曾经的这个血浆经济。你能讲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共产党往往会使用这个 GDP 作为考核指标，这和科举考核中体现出来的死板有什么联系吗？有没有一种历史上的这种思维的惯式？
它的联系就在于这个，它是两个方面联系，有所联系。就是科举当然是考试了，是吧？这 GDP 它不是考试，但是你要是有时候研究中国地方官员在讨论 GDP 的时候，他们经常把 GDP 也作为一种考试啊，他们经常用这种考试的语言去形容他们做的事情，这个实际上也是一个科举的影响。但我
打断你一下，就是清零啊，实际上这个零啊也是一个指标，我就发现他们就是给了他们一个目标。
对对对，
后来那个清零结束了以后，我和有一个在地方上体制内的人聊天，他说他们一结束，清零一宣布结束，他们所有人都不知道干嘛了，因为一年都有一个目标，突然之间没有了。不好意思打断你，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说的很有意思。
就是你说的是对的哈，就说这个是这样，就说呢，任何一个机构，不光是政府，比如说企业、大学，它都是得有一定的指标管理的。你大学可能这指标管理的建设比较主观，是吧？或者是不是那么数据化，这是有可能的，是吧？但其实中国很多的大学也都是这种数据型的管理，是吧？你发表多文章啊，什么什么等等，这个是你只要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团体的话，你必须得要指标管理，这跟独裁啊、民主什么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呢，在一个市场经济驱动或者是一个民主的国家里头啊，它是有些的是这种指标管理，而且指标我再补一句啊，如果你进行指标管理的话，那必然它是自上而下的，因为上级才能去审核你的这个指标，是吧？但是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虽然有一定的这种指标管理，但是它的这个指标管理呢，它有一定的是自下而上的这样子。比如选举就是这样的，你选举其实也是一个指标，就是说你多于 50% 你就是一个指标嘛，是吧？但是它不是由一个总统决定的，是吧？它不是由一个什么党委书记决定的，它是由 全民投票通过这么一个集体的这个程序来决定谁的指标高谁的指标低，是吧？但是在一个计划经济，在一个政治上独裁的这种体制的话，它一旦实行指标管理的话，它必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管理方式，那肯定是这样，是吧？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区分了，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大的给定的条件，你必须进行 自上而下的这种指标管理的话，我这书里还谈到另外，就是谈到延伸的一个问题啊，这时候你就要去想，那如果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的话，那哪些指标对于中国这种国家来讲更好，哪些指标对于中国来讲更坏？
对
GDP 有你说那些问题，短期行为啊，污染啊，腐败啊，什么什么等等，它如果是这种，如果你把它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作为一个给定的条件，是没法变的条件的话，那我觉得 GDP 的这种作为指标的话，它是在所有它可能选的指标里是最好的。
对呀，比清零好多了呀。
那比清零好多了是吧？那肯定是比清零好多了是吧？如果我觉得你要是现在追求 GDP 的话，可能你就不会去想着要跟美国搞坏关系啊，什么什么等等这些，是吧？你但是你要想，你天天想的是右派啊，你天天想打地主，你天天想的是打阶级斗争，那你这个东西对中国就更不好了嘛，是吧？就说，所以在这个大的这给定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对这个 GDP 它作为一个衡量的这个指标本身，它的合理性和非合理性的话，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这种讨论。
对，我觉得去年就是清零结束以后，然后他们说我们要集中精力搞经济，然后大家都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吧，那就是说那还是这个搞 GDP 嘛，就是虽然就是会有很多问题，但是比清零要好得多得多。你提到就是说中国人有一个信念叫不证自明的合法性，就是无条件给予国家信任，就是这个信任跟政府的所作所为经常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即使就是比如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么多苦难，或者是去年清零，多数人也没有对政权产生怀疑。能不能简单的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能形成这么稳定的一种专制吗？
对这个的话呢，我也不能说是我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哈，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我也觉得对其他学者来讲哈，都是应该做一个很多的思索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不能说是中国的稳定是建立在完全是建立在啊这种警察国家、数字控制啊什么，那有那部分的东西是吧？但确实也是有其他，就是说，它有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接受的这个成分，当然它的占多少比例我不知道了，但就是我们不能否认有中国相当广大的这种社会他就接受这种，而且他即使他们自己在这种体制里头可能受到各种各样的这种挫折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是吧？
对、
啊、但他也接受这个东西。就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现象，我在这书里头呢是做这方面的这个尝试哈，这个呢又跟这个科举制度等等联系在一起了。就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觉得科举制度它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呢，就是说它完全的抹杀了批判性的思维哈。当你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封城也好，或者怎么着大跃进、文革什么的，你可能会说啊，这是这个领导人不好，是吧？那有的就会说啊，这是地方领导人不好，是吧？因为可能其实中央都是很棒的，是吧？地方领导就这种，他没有我们叫做系统性的思维，因为你要这种系统性思维，你要是用系统性思维的去分析的话，你就很容易就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了，因为你地方的关系都是中央政府任命的嘛，是吧？这个就说，其实在我看来也不需要特别高的智商就能把这个问题想清楚，是吧？那你要是说是文化大革命和这个反右什么，为什么重复的发生这种事情，是吧？你包括现在也是，是吧？又开始回到这种个人崇拜，领导都变了，但它重复发生，那肯定是制度本身造成的，是吧？就是这种，但是我
有这个，
它有它的这种制度的支持在里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儒家的这种思想，而且科举制度它只去宣传这一种思维方式的话，它是从来没有教给你怎么去做系统性的思维，从制度方面找出原因，是吧？这是跟西方的这种政治学啊， 经济学啊什么的一个巨大的区别，是吧？那这就是说西方它也有就是个人的这种分析方式，但是它大部分的思维方式的话，它是以这种体制方面的，是吧？它要后面问一个为什么，是吧？就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会发生，为什么反右会发生，是吧？应该去问为什么，而不是只是去形容它发生。那你要问为什么的话，那因为是啊毛泽东，那你又再问一个为什么他能够发起反右，发起大跃进，然后又能发起这个文化大革命，是吧？就很多这种刨根问底吧，是我们的科举制度所不赞成的，是吧？而且是泯灭的，就这种刨根问底。因为我相信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他在考科举的时候刨根问底而获得进士的，没，我想不出，肯定是没有的。
应该是没有的。对对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比如说就从去年清零，我昨天还跟有个人聊天，在说到这个，就是不光是不我问，就说这个事情怎么就可以发生，怎么就可以十几亿人就被关在家里面，那么多人都不能去挣钱了，都不能就是还不上债了什么什么之类的，现在大家就 move on， 就好像这个事情很少有人在谈论这个事情了。不光是问不问为什么，就是哪怕就是说发生了什么，都大家都不要去想了。
对，但是这个的话呢，我是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当你对一件事情你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
对，
从心理上来讲的话，最好的处理办法就是你把它给忘记掉了。
对，
是吧？
可能也是一种 PTSD， 是吧？这种创伤，
反正我不知道专业名词怎么去说了哈，就是就说，因为你人总要活着嘛，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也不怪他们，就是说这个你说他天天在想这个事情的话，对，他也感觉
很痛苦，
他也很痛苦，
他
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事，也不能责怪他们，他们想的这些办法的话呢，都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能够解决他们当前的这些问题的，是吧？
对对
啊，你比如说。你不让我去做这个了，是吧？不让我做 A， 哎，那我想的是，我首先想的是，你为什么不让我做 A 啊？我觉得我就应该做 A， 他不是这么想的。他想，不让我做 A， 我就做 B， 不让我做 B， 我做 C， 是吧？那就这么一个去排除，是吧？但所以我就说，其实中国的这种制度的稳定的话呢，它要现在这种制度稳定，它是取决于你的这个制度本身也应该有一定的节制性，是吧？比如说你有 ABCDEFG 这么些东西，是吧？你可能不让他做 A， 也不让他做 B， 那你可以别的可以去做嘛，是吧？我就觉得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部分的时间，中国是处于这种状况的，是吧？你知道你是不能够点名出来批评啊，领导人也好，或者是共产党，哎，那我可以去赚钱啊，是吧？我可以去创办阿里巴巴嘛，我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是吧？就是说你总得给人家一个可做的事情，是吧？那你不能一个一个都不让人去做吧？他可以去卡拉 OK 唱歌，跳舞什么这打游戏机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是吧？
现在游戏都不让打。
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的话呢，是在我看来不是一个，我要是作为这个体制的一个顾问的话，是吧？我也不会这么去建议的，就是说我完全从他们的角度去着想。怎么能够维持社会一定的长治久安，怎么能够安稳的度过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是吧？
所以是你去年11月底白纸运动发生以后，你在纽约时报评论版发表那篇文章嘛，你就说习近平打破了中共几十年来和中共民众达成的社会契约，也就是中共可以维持一党专政，但是同时给社会以空间，就是促进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还有什么企业家的阶层的成功。但是呢，你也说到这个，就是习近平就是现在这个现在中国，就是他把以前很多的制度都破坏了，然后呢经济现在也在衰落，那接下来就是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等待着中国呢？就比如说他就是靠喊口号、靠网络审查监控和洗脑就能够维持中共的统治吗？你如果是作为你刚才说，你如果作为他的一个站到他们的角度来说，他们会应该怎么想呢？
我的书里讲的这个观点就是说，有些人讲就是说啊，这个私营企业的发展、私营的部门的发展挑战了共产党的这种垄断的地位，是吧？苏联倒台了、崩溃了什么的，在我看来，苏联倒台崩溃恰恰它是没有私营企业。
对，
这个我觉得邓小平是说的非常正确的。他在 六四以后他讲的，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过去的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的话，再发生六四这种事件的话，那中国肯定就是发生内战啊。我觉得他讲的是非常对的。
嗯，
就说我如果是，当然我没有这种奢求了，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共产党的官员的话，其实我觉得发展私有企业是维持这个制度稳定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是吧？他给你提供了资源，甚至给你提供了控制社会的技术手段，是吧？
对呀。
那个健康码什么不都是私营企业搞出来的吗？是吧？
对。
而且呢，就是说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私营企业部门，他给你做贡献，但他并没有提出特别过分的这种政治要求啊，是吧？这个我觉得在全世界就挺少的，就是说这个在其他国家的话，一般来讲的话，他们都马上就开始跟你讨价还价什么什么等等。当然有些情况我不知道了，可能会有个别的企业家这么去做，但从整体上来讲的话，这是也有学术研究说明的一种现象，就是说实际上中国的这个私营企业家他们根本就天天不是想着要政治权利，他们其实就政治离我越远越好，我就在这拼命的赚钱，是吧？
对，
就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个安排，是吧？就是说这个
对共产党来说是很好的安排。马云以前不是说和政府要谈恋爱，但是不能结婚，就是和政府搞好关系就行了，但他也不想走得太近，就这个意思。
就说我很难想出一个支持这种观点的这种证据，就是说好像马云在跟政府争夺政治权利啊，
他
实际上就是其实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他们真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维持其实他们
就尤其像马化腾嘛，马化腾那就是完全就是想要那个埋头挣钱的这样子的人，他根本就是离政治越远越好，每次政府开会都拿个小本本坐在最前排很认真的记笔记的这种人，他也要去折腾他。
就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像他们这种你给他民主他都不要啊，就是所以我作为一个统治者来讲，其实我应该是最喜欢这种人的。
那我们再谈到你刚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个怎么来回答这个科学的这方面的创造力，就是你那在谈到科技的时候，你做了个图表来回应这个里约瑟难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所谓的里约瑟难题，就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但是最后呢，那科学和这个工业革命却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你用那个每个朝代的创造发明量除以它的人口，得到一个朝代的创造力指数，根据你的图表，从秦朝到清朝，中国的创造力指数是不断下降的，最高峰是在魏晋南北朝，其次是战国。能不能帮我们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就是创造力最高峰发生在战国和魏晋南北朝这种我们就是在历史书里面就是好像就是乱得一塌糊涂的，然后就是基本上很快就过去的，还有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的创造力是在不断下降的呢？
就说这个创造力哈，就是现在我们抛出中国不去谈中国，创造力和科技发展的话呢，它是取决于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两个重要因素有的时候是有矛盾的，有的时候是相互支持的，一个就是它的规模性，一个就是它的多样性，是吧？规模性的话就是政府支持啊，人力的投入啊，还有组织架构上的这种支持，是吧？这个多样性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要敢于挑战，要敢于突破，是吧？美国学术界天天讲的都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经常听的比较多的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冒险精神啊，要言论自由什么什么等等。美国确实有很多这方面，但是美国的这种体制，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也是后面有强大的政府的支持，也就是说它有规模性，是吧？政府的这个每年对这个科技方面的这种支出，是吧？那这个美国的这个占 GDP 的这个比率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在五六十年代的时候要比现在要高好几倍啊，是吧？那个时候也是科技发展非常的蓬勃的时候，所以就必须在这两个因素都有才有可能创造力可以变成这种科技的这种发明。那么为什么中国在那两个段时期出现了这么高的创造力的话呢？第一，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数据来表明，就是中国历代的皇朝他对发明者的支持还是相当的充分的，他并不是不像现在有产业政策啊，什么 国家什么自然基金会，它不是这种东西。它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就是垄断了这个人才。就是中国很多的人才是政府官员，包括诗人，好像李白什么白居易，其实他们都是政府官员啊。这个在古代的话就是对你的创造力的一种支持，是吧？因为你想想，如果你不是政府官员的话，你就得去种地啊。你种地的话，那你怎么有时间去写诗啊？有这种你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精力嘛，是吧？所以这个的话呢，中国的这个历代，当然在早期支持力度更强了，到后来逐渐也开始衰落。但这个衰落不是最主要的衰落，最主要的衰落是多样性的衰落。就是在科举制度形成以前，中国其实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思想的多样性。政治的多样性，比如说道教啊、佛教啊，还有儒家呀、法家，它是一种出于几种思维方式竞争的这种时代，是吧？知识分子在那个时候并不是完全的国家的一个附属的这么一个。
对，所以有百家争鸣，这个当时就是、这个
啊、百家争鸣啊，是啊，百家争鸣啊，是吧？这个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嘛，是吧？在这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魏晋南北朝是当时知识分子是相当独立的，而且可以挑战这个儒学，是吧？那时候有什么清谈呐、啊，是非常，你要去看他们那时候的这种言论，非常有意思，非常非常的这个抽象，然后呢钻牛角尖，就有点像古希腊一样的那种，就是纯粹追求知识，是吧？然后有好奇心什么等等这些东西，这个的话呢是多样环境造就的一种结果，是吧？没有多样的环境，人是没有好奇心的，因为都不让你问问题，你怎么会有好奇心呢？是吧？这不就是这就非常简单的嘛，是吧？但是呢，很有意思一个细节，就是到了五代十国，到了后面，就是科举制度已经开始实施了。那时候中国也是有一段的分裂的，但那时候科举就不行了。那就是也是分裂的时候，我觉得科举制度的固化就是儒学的固化。
为什么？那时候就是科举制度太固化了。
我这里要声明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我并不是对儒学本身的批评，很多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梁启超啊什么什么这些，对这个儒学是嗤之以鼻哈。我呢也不是说赞扬儒学，但是我批评的是没有竞争的环境，并不是批评儒学本身，而是批评儒
就一家独大的这样子的
啊，一家独大，而是批评就是说批评他没有跟别的一种思想去竞争。一旦有这种竞争的话，在我看来最终获胜的话肯定是一种有理性、有这种思维方式思辨的这种思想最后会获得胜利。如果你辩论的话，辩论就是这样嘛，辩论我没有枪你没有枪，我们只靠耍嘴皮子的话，那最终得胜者的话肯定是那个数据掌握比较多的、证据掌握比较多的、推理比较严谨的，是吧？所以我批评的是科举呢，他把其他的思想都给消灭了，而不是说简简单单的他只是去扩大了儒学哈。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和现在就是还是和现在有关，就是从当年的这种科技发展到现在，中国确实是这些年经济科技发展也很快，尤其是像在人工智能有一些方面。但是呢，这几年就是政府对学校的控制越来越强了，比如说教育部参与决定博导的资格，干预这个授课内容，还有这个改这个教科书，很多这种西方原来西方的原版的教科书不让用了，现在也是这种大脱钩了，中国和世界的这种技术的交流也在减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这个科技还能够保持一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吗？
所以这个的话呢，就引出一个话题，就是我们怎么去解释中国到现在为止取得了一定的科技的这种进步、科学的这种进步，是吧？就我的书里有一章是讲现代科技发展的，现代的这个高科技企业的发展的。那有一种观点就认为啊，中国是像美国，现在很多人有这种观点，还是因为政府支持啊，这个补贴什么什么等等的这些，这个没有错。但是呢，就是回到我刚才的观点，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科技的发展，包括美国，它一方面得有这种规模性，也就是国家支持，另外它还得有一项多样性，就是说言论自由啊什么什么。所以我也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在解释中国的这种成功的时候，他们马上想到的就是规模性， 而没有想到多样性，因为他看到就刚才你说的这些嘛，是吧，教育部控制啊什么什么什么的，大学等等这些，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中国有一个开放的，对外开放的，他对 MIT 开放的，对斯坦福开放的，对哈佛开放的，在哈佛 MIT 和斯坦福，这不是教育部能够指定博导，不是由教育部指定你的研究题目，这是有充分的学术自由的。我的书里讲这个观点，就是说实际上在过去中国是有它的多样性的，只不过这个多样性它不是在本土里头创造的和产生的，它是通过这种教育方面的全球化来形成的。就在我看来，我其实更希望，也更希望看到中国大学本身也开始有这种改革，是吧，改变它这种制度。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题目了，就是说这个。
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现在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封闭了，就是现在像你们这些人回去讲个课什么什么之类，估计都要请层层审批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的大学更封闭，这肯定说的是对，比以前更封闭。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从中国那方面来讲，它在教育对外开放方面的这个也开始受限制了。美国这边也限制中国了，是吧？这个我觉得应该把两边的话都要讲清楚，是吧？因为美国它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是吧？我们可以说它这考虑有的是正确，有的是不正确，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啊。
嗯，
中国的教育部门这是多年都讲的，其实最开放是80年代。
哦，就你出来那会儿。
啊，就我出来那时候，最开那时候大学校长啊什么，确确实实大学校长，90年代实际上已经在收紧了。但是90年代跟现在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它对内收紧，对外是开放的，而且是相当开放的，是吧？而且是鼓励开放的，留学啊，然后跟国外进行这种合作研究啊，数据分享啊什么的，相当相当的开放。在80年代的时候，对内开放，对外也开放，但是那时候还没有形成规模。另外我这书里头，我为了做这本书还找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在邓小平时代，实际上最开放最先开放的部门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人才培养在77年78年，中国已经开始派留学生到西方，到美国，这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之前，这是在中国通过了这个对外投资法之前，那是79年80年的事情，是吧？也就是说人才开放实际上是早于经济开放，早于政治开放的，是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邓小平时代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创举，它在相当程度上呢弥补了对内收紧的产生的负面的作用。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对内收紧和对外收紧同时在发生，所以我对中国以后的这种科技发展我是不抱有乐观的，是吧？因为过去的这种发展的话，它是取决于中国在相当程度上有这种对外的开放性，那现在这对外开放性没有了，如果你现在对内开放了，然后对外收紧了，那可能也行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悲伤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光是在美国，很多人认为中国的这方面的成功是因为规模性，政府支持什么什么的。其实在国内持这种看法的人大有人在，他们就觉得我们就砸钱嘛，就是这个叫什么花大钱办大事儿，什么什么什么的，
打基金
啊，我们。啊，搞这种啊，你这个半导体，
对，
我们就国家的支持，然后呢，全社会调动这个资源。我并不是说这个没有用，这个是有它的作用的，但是这个作用是在一个开放的环境底下，它才能够产生这些作用。如果不是在一个开放环境底下的话，基本上这些投资的话可能最后不是有非常高的回报啊。
那我们请每一位嘉宾推荐三本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您有什么推荐呢？
我自己这么多年哈做学问，我就有一个深刻的感觉，就是说我就特别庆幸我学会了英文哈。
嗯，对，
就能够使我接触很多的东西是我只用中文接触不到的，
是
就非常具有启发的，是吧？那我最近看的几本书的话，一本是那个Steven Pinker 写的这个 The Better Angel of Our Nature， 这个讲这个暴力啊，它的发生啊，然后人类的进步啊，什么什么等等。当然就是批评他这个观点的
人
也很
多
了，也挺多的。但我觉得首先其实他的基本上他所有的书我都看过，就是我有时候看书的话其实也不是说是这个内容跟我做的研究有什么关系什么的，就他文笔，那个 Steven Pinker 文笔非常非常的好，那真是我是觉得我有时候看的就是一种绝望感，就觉得就世界上有他为什么还有我们这些人，我就觉得就挺可怕的一件事情了。
对，
还有呢就是说因为结合我现在在修改我08年那个书的话呢，就看了一些跟那个题目稍微接近的一点的，就是有一本书是伯克利大学教授他叫 Bedford DeLong 写的一本书叫做 Slouching Toward Utopia、
哦、
他是主要是讲美国的经济发展的，他呢是对这种自由，他自己是个经济学家，但他对这种自由经济学他有一个反思和批判，是吧，就我也不能说百分之百赞同的这，但我比较喜欢这种批判型的这种书。还一个呢我觉得一本书我觉得学到挺多的东西，就是 Tufts 大学有一个教授写的芯片战争哈、Chip War， 他叫 Chris Miller， 这挺有意思的，就是讲这个半导体怎么从美国的发明然后到现在生产是完全是美国以外，在美国以外，这个历史怎么形成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平铺直叙，就讲历史，就不是说有任何的理论，不是有那些东西啊。但我觉得它里头有些历史细节的话是很有意思的，就讲这个美国之所以现在失去了这种半导体的制造的话，是因为美国企业自己在70年代是很糟糕的，非常非常糟，浪费。就发明了很多东西但是自己不会去做应用，是吧，那就给别人创造了机会，那你美国现在你不能返回来再去指责别人嘛，是因为你当时自己是无能的。
对，
但确实这本书揭示了一个现象，就是说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发明的国家，但它确实不是一个很强大的应用的国家，所以它的应用经常是在国外，发明呢经常是在美国。那么现在这个拜登的政府的话呢，他就想把这两个统一起来结合起来，是吧，他是做芯片也好，做其他方面也好，是吧，我这想法是好的哈，但是能不能做到这还有待于历史去见证呢。
对，好，谢谢雅生，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